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9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负责分析和打击试图破坏世界民主体制虚假信息的一名美国官员说，外国势力正在将目标对准两大话题，新冠病毒疫苗研制和美国选举。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特使兼协调员利亚加布利埃尔星期三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特朗普总统的健康亦都是海外观众在网上讨论的一个热点的话题。美国情报界多年来集中关注俄罗斯模式的虚假信息策略，但是多名美国官员说，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中国共产党学习了俄罗斯的方法，甚至利用这种方法来到营造中国境内严密控制下的网络讨论。特朗普总统宣布他和夫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之后，中共宣传网络严格控制的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幸灾乐祸的评论。当网络用户开始就总统的病情和有关的影响开始更加严肃的讨论的时候，中国网监就关闭了这些讨论。加布里埃尔说，他的一项工作重点就是确保美国民众了解信息空间是怎样被操纵的。他说，他们有责任在分享信息之前多加思考，对他们的来源进行真正的筛查，以确保我们要传播的信息是真实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可能在星期六参加一次竞选造势集会。此前白宫医生说，特朗普总统已经结束了新冠病毒疗程，可以恢复公开活动。特朗普总统星期四晚间在参加福克斯电视台节目的时候说，他可能在星期五再接受一次新冠病毒测试。一个星期前，特朗普的新冠病毒测试呈阳性，此后他进入了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在那里接受了72小时的治疗之后出院。特朗普总统听上去的声音是有一些沙哑，但他说他期待着在今后几日重返竞选活动，包括星期六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一场竞选集会，以及星期日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的另一场造势大会。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一个近五分钟的即兴的视频讲话当中说，他感到他已经痊愈。他说他感染新冠病毒是因祸得福，中国要为新冠病毒流行付出代价。康尼医生在白宫对外公布的一份的备忘录当中说，特朗普对治疗作出极好的反应，没有显示出任何不良的影响。但是据路透社报道，白宫没有透露特朗普总统最后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是阴性是什么的时候。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台湾双十节向台湾发出贺信，祝福台湾领导人和台湾人民。据台湾外交部星期四发出的新闻稿，罗马天主教教廷驻台湾大使馆通过外交文书的方式转达了给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国庆的贺词。教宗方济各在贺词当中向台湾总统以及台湾人民表示祝贺，祝福他们永享和平和团结，并且盼望台湾人民获得上帝的神圣祝福。教廷驻台湾大使馆代办高德隆蒙籍亦都是祝福台湾总统蔡英文政工康泰，台湾国富民安。在回函当中，台湾外交部对梵蒂冈教廷表示感谢，并且指出台湾与教廷邦谊友好，更加在近年是达成了在气候变化、人口贩卖、劳工、难民、公共卫生等全球议题方面的全新合作与发展方向。据报道，教宗方济各已经9月中旬签署了与中国的主教任命协议，并且将会延长两年。梵蒂冈承诺签署该协议不会影响梵蒂冈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台湾外交部说，台方一直观察梵蒂冈和北京之间的互动，并且对此与罗马教廷保持沟通。加拿大司法部星期四说，一名法官作出一项的裁决，支持司法部不向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律师提供属于法律特权的大部分文件，包括加拿大和美国政府部门之间的电子邮件。今年8月，孟晚舟的律师要求法官下令加拿大司法部提供给他2018年12月在温哥华被捕有关的机密文件，以证明有关当局违反了孟晚舟的权利。加拿大司法部已经通过律师向孟晚舟的律师提供了索取的部分文件，但是基于法律特权拒绝提供更多的文件。加拿大应美国的引渡的要求逮捕了孟晚舟，他被指控向汇丰银行隐瞒华为与伊朗的商业关系，导致这家银行违反了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制裁。 孟晚舟辩称自己无辜，并且一直在位于温哥华市的加拿大卑斯省最高法院争取不被引渡到美国。他下次出庭定在10月26日，有关庭审预计会持续到明年4月。美国女诗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称赞美国女诗人格鲁克毋庸置疑的诗意之音，以朴素之美使个体的存在成为普世。格鲁克出版了12部诗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今日时事经纬环节。12名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的香港青年，8月底怀疑搭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被中国海警截获，被扣押深圳盐田看守所，星期五踏入第48日，仍然音讯全无。黄之锋等抗争派社运人士联同多名家属，星期四到飞行服务队总部外抗议。他们展示飞行服务队内部的文件，标明12港人出海当日同样时段有警方行动，质疑警方同中国海警勾结，将12港人送中。有家属质疑中国当局一直拒绝家属委托律师会见当事人，是作贼心虚，亦都是中港串通的理据之一，要求立即释放12港人。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2名年龄介乎16至30几岁的香港青年，包括8月10日被香港警方拘捕涉嫌触犯港版国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在内的11男1女，他们曾经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8月23日被指怀疑搭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在香港东南方水域被中国广东省海警截获，被送到深圳盐田看守所扣押，至今超过1个半月，仍然音讯全无。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检察院9月30日公布，正式批准逮捕12人，以涉嫌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批准逮捕邓启贤同埋乔影如，以涉嫌偷越边境罪批准逮捕李宇轩、黄伟贤、张俊富、张铭玉、李子贤、郭子伦、郑子豪、廖子文、严文谦、黄福林10人。12名被逮捕港人至今不能够同家属委托的中国代表律师会面，中港当局坚称他们已经接受2名官派律师。据了解，其中5名被捕港人曾经向盐田公安局申请取保候审，即是保释候审，但是都不获批准。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一般判处2至7年监禁，偷越边境罪可判处最高1年有期徒刑。12港人被中国海警截获的事件，8月27日因为香港传媒报道而曝光。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当日回应传媒提问，表示他是透过媒体报道先至得知事件，他强调事件不是跨境一起合作行动，香港警方没有合作这个行动，之后警方的说法一直沿用警方没有角色。据香港苹果日报9月5日报道披露，8月23日12港人出海当日凌晨，香港警方急召飞行服务队协助，先后派出定翼机 BLVB 同埋猎豹直升机 BLVH， 其中定翼机出动的时间同埋位置都同警方早前公布12港人登上快艇同埋驶离香港海域的资料吻合。报道质疑香港警方早已经知道12港人计划偷渡，可能是设局将12港人送到中国海警手上。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同多名抗争派社运人士，包括荃湾区议员岑傲辉、民主派立法会初选出线人周嘉诚同埋前立法会议员朱海迪，联同4名12港人家属，星期四即是10月8日下昼，到位于赤鱲角机场附近的飞行服务队总部抗议。他们展示飞行服务队内部文件同埋政府讲大话还我儿女等的标语，质疑12港人事件是勾结送中。警方派驻数十名军装警员在场戒备，当4名社运人士同埋4名家属下午4点准备召开记者会的时候， 大批警员指他们违反四人以上在公众地方聚集的防疫限聚令，并且拉起封锁线将他们包围，向他们发出2000港元，即大约260美元的限聚令定额罚款告票。荃湾区议员岑傲辉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他们星期四朝头早收到确实的证据，证明苹果日报披露8月23号飞行服务队定翼机出动的任务是一个确实的警察任务。他认为12港人事件是勾结送中。
有资料显示在他的 logbook 上是一个 police operation 来的，所以其实这个呢就是反映了当日发生的事情，其实一早警方或者港府已经是知情，而警方亦都是有一个非常之明确的角色，亦都派出了一个 police operation 去给飞行服务队。所以呢，其实这个的招待会是想向各位公众交代，这个是一个100%肯定的勾结送中，并且有非常之确凿的证据。但是可惜这个记者招待会未开始之前已经收到限聚令的警告。
岑傲辉表示，他们掌握的新证据可以指出，无论是香港警方、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和特首林郑月娥之前所讲事件中警方没有角色，全部是大话，即是谎言，要求港府详细交代。
是100%肯定了的大话，警察、香港政府一路都是角色，并且一路都已经是密谋紧去将这12个香港的年轻人刻意去送终。那我希望就是飞行服务队以及是保安局以至是港府就这个设局送终的计划作出一个交代。
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进一步表示，他们收到消息人士提供一份据称是飞行服务队的内部文件，显示8月23号12港人出海当日的飞行程序记录了定翼机的行动是 POPS， 即是 Police Operations， 中文即是警察行动。黄之锋认为12港人乘搭的快艇的时间警方早已经知道他们的偷渡计划，质疑警方联同飞行服务队设陷阱将12港人送终。
当这个的定翼机在凌晨的4点10分去到朝早8点45分呢，是去进行这个执行任务的时候呢，很明显这个是有警方驱使的。那这个呢亦都是导致到呢警方表示自己对自己整个的过程不知情呢，很明显是不攻自破啦，亦都说明了其实很大可能这个被送中的事件是保安局辖下的飞行服务队和这个的警务人员呢是去跨部门、跨纪律部队咁样去合作咧，系促成呢一个咧，即系陷阱，系设局咧，系将12位香港人送终。
黄之锋表示，佢哋嘅消息人士披露当日参与警察行动嘅机组人员名单，要求当局交代设局送终嘅来龙去脉。
而我哋嘅消息人士咧，亦都係透露咗咧，当日係参与呢个飞行任务嘅机组名单啦。咁包括係高级机师马君豪机长、高级机师黄永贤机长、高级机师丁佩东机长、二级机师张家辉先生同埋三级空勤主任陈建恒先生。我哋係严正要求警方同埋有关当局咧，係要交代8月23号定翼机行动嘅任务性质啦，嗰、那个侦察记录文件、图像同埋雷达资料，去交代呢一个设局送终嘅来龙去脉，同埋呢个事件好明显就反映，好明显系有关当局系刻意设局，系将12人咧系送到中国大陆还押，呢一个嘅做法咧系非常危险。
黄之锋又表示，唔排除未来有更多内部消息向公众披露。佢又呼吁任何知道十二港人失踪当日情况嘅人士，向佢哋提供资料。本土派社运人士周嘉诚质疑警方策划相关行动，他们联同十二港人家属踢爆警方的谎言。
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要揭示真相。刚刚警方一片混乱，他还在问我，问我们今天在这里做什么。我们今天就是告诉世界知道这个真相。我们今天就要踢爆警察一路以来的谎言，希望大家都可以将这个的资讯去广传开去。
周嘉诚又质疑警方事后修改了一些资料，他认为是有关部门心虚的表现。
有关的部门都是身有事，他知道一些传媒揭发了香港政府各部门和中共是夹手夹脚密谋将十二位香港人送终之后，他就是急急脚去铲除有关的资料，就是铲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及的电话簿，入面我们也都看到是有一些改动的迹象，所以今天我们就更加需要站在这里跟世人讲回这个的真相。
周嘉诚重申家属几点诉求，包括公开8月23号定翼机行动任务性质和当日定翼机侦察记录、文件、图像和雷达资料，交代警方有没有派员登上定翼机在空中监视，交代设局送终的来龙去脉，立即释放12港人。李子贤妈妈李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就目前黄之锋等人掌握的新证据，他认为警方在事件中应该有参与，警方一直拒绝回应家属的要求，更加令人怀疑背后可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警方一定有参与咯，因为没理由即是咁啱得咁巧仲喺嗰个水域度，好似200多次都未试过咁样飞呢个方向㗎。咁我哋睇返呢，同埋呢我哋要求佢交返出佢哋嗰个航空嗰个记录咯，但係佢哋都喺度逃避我哋咯。其实如果你係真相係可以俾人知嘅，就唔会逃避我哋咯。我觉得係有啲可能不可告人嘅秘密咯。
李太表示，他有雇用船只沿儿子失踪的航行路线寻找证据，感受儿子当时的恐惧，他认为十二港人冒这么大风险都要出走，可能今时今日的香港真的不值得他们留下。
我想知道我的仔当时有几害怕。
咁其实你自己嗰时嘅感受系点样样啊？自己喺架船上
感受，我觉得佢为咗咁大嘅，即系冇咁大嘅险都要走，我唔知点解咯。即系香港可能真系唔值得佢哋喺度留低啦。即系年青一代咧，对佢哋嚟讲咧，真系冇保障。可能你讲一句说话，你都话犯法嘅咁样咯。同埋即系我觉得佢哋可能。做父母的，如果他是走了开心一点的， 我都支持他走的，但是 我不会支持他去这个路线咯。但是他也都没有跟我说，但是如果他回来呢，如果他走呢，我们都会全家人夹钱给他走咯，只是想自己的仔开心。
黄伟贤妻子黄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当局一直拒绝家属委托律师会见当事人，是作贼心虚，亦都是中港串通卖猪仔的理据之一，要求立即释放十二港人。
这个也是我们怀疑他们串通卖猪仔的理由之一。如果不是你做贼心虚，为什么我们的一次又一次的合理要求你要拒绝我们呢？
黄太话：呢个亦都系佢哋怀疑中港当局串通卖猪仔嘅理由之一。如果唔系作贼心虚，点解佢哋一次又一次合理嘅要求要拒绝？佢觉得家属要见亲人，当局唔俾见，可能系有自己嘅法律，这个佢可以理解。但系佢问过经办人可唔可以请律师，对方话可以，佢亲自问嘅。但是之后他们请了律师，又拒绝律师去见他的丈夫。黄太表示，如果港府不愿意回应家属提出的诉求，他们会纠缠下去，因为家属是不见了亲人，肯定不会放弃。据香港网媒众新闻星期五报道，他们分别向警方和飞行服务队查询，警方回复表示，该12名香港疑犯被中国内地执法部门拘捕，行动与警方无关，但是警方会巡是不是有人组织和策划跨境犯罪的方向，继续调查案件。警方又表示，人手调配和行动部署不宜公开。飞行服务队早前曾经回应其他香港传媒查询，表示不会公开飞行任务的任何细节，亦都不会评论有关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東南亞地區的專家說，美國政府的目標是通過建立夥伴關係，幫助傳統上向北京尋求幫助的五個國家，從而進一步削弱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建立於9月11日的湄公河美國夥伴關係通過，提供包括冠狀病毒救濟到抗旱措施的各種項目援助，將會使到華盛頓對柬埔寨、老窩、緬甸、泰國和越南更具影響力。分析人在東南亞，美國支持越南抵抗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擴張，這兩個亞洲國家對該水域的主權伸張有部分重疊。位於夏威夷的丹尼爾伊魯耶亞太安全研究中心教授亞歷山大吳翁表示，他認為美國湄公河夥伴關係在美國的議程當中佔據重要的位置，因為美國已經認識到了湄公河區域的重要性，中國在這個區域已經獲取了關鍵的進展。吳翁又表示，中美之間的競爭越激烈，湄公河區域就越重要。華盛頓的科比洪水和干旱的措施，曼谷朱拉隆功大學政治學教授提塔南馮蘇迪拉克說，這五個湄公河國家希望避免過度依賴中國的援助，特別是中國通過控制河流上游的水壩，會使到處於下流的東南亞國家土地乾旱。提塔蘭又說，中國利用對水壩水流的控制作為在東南亞討價還價的籌碼。他又說，美國提供的是一種抵消制衡的力量。他又說 Climate TV 之中並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希望被中國控制，该 TV 是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的首字母缩略词。这五个国家有6000万人依靠湄公河谋生。在水力发电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之后，老挝这个内陆小国越来越深陷对中国的债务之中。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根据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的数据，老挝的债务占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 45%。 缅甸审计总长6月警告缅甸政府要注意过度依赖中国高息贷款的问题，当时亚洲多地的新闻都对此事有报道。中国在东南亚其他地区的投资项目因为使用中国工人而不是当地的劳工引发起不满。新加坡拉耶纳南国际研究学院副教授张家松说，问题是中国并没有对投资条件提出难题，条件亦都非常之灵活。譬如据新华社去年的报道，在柬埔寨新闻部长称中国项目对促进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使到沟通更加容易和快捷。他说除了水力发电站之外，新华社还列举了31条中国修建的公路和8座桥梁。以上是美国之音詹宁斯台北的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10月发布了首份国土安全威胁评估报告，提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等国所构成的包括网络安全、外国影响力等在内的一些主要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在一份声明之中说，当美国人民看到这份评估报告的时候，他们会更加意识到国家面临的传统威胁，譬如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不过他认为他们亦都会意识到他们的国家面临来自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民族国家的重大威胁。报告提到美国面临着中国在包括网络安全、外国影响力、供应链等方面构成的潜在威胁。沃尔夫星期二，就是10月6号在推特上面表示，来自中国的威胁将会是美国人、美国本土以及他们生活方式面临的最长期的战略威胁。报告又说，中国已经对美国本土构成了高度的网络间谍威胁，北京的网络攻击能力将会增强。报告又提到，中国的网络参与者将会继续从事广泛的网络间谍活动，从美国企业和政府机构摄取知识产权和个人身份信息，以促进他的军民工业发展获得经济优势，并且支持情报行动。中国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威胁和潜在破坏能力正在增强。国土安全部预计中国针对美国公司的网络行动将集中在关键的制造业、 國防工業基地、能源、醫療保健和交通的領域。此外，中國很可能還在度發動虛假信息運動，將新冠疫情的責任轉移到美國等國家。自從2019年8月以來，超過10,000個疑似的虛假推特帳戶參與了一場據稱與中國政府有關聯的影響力運動，中國很可能會繼續他的應對疫情的講法，並且繼續詆毀美國官方的批評，因為中國認為這些批評玷污了中國的全球的形象。報告又提到，在美國大選之前，中國可能會繼續利用影響力行動來詆毀美國政府以及他的政策，並且塑造有利於中國的美國國內的信息環境。中國還將進一步利用他的傳統的軟實力的影響工具，以推動美國的政策更符合中國的利益。報告又說，中國還在試圖通過直接或者間接地建立對州以及地方領導人的影響力。中國官員認為，美國州和地方官員享有一定程度的外交獨立性，並可能利用這些關係在關係緊張時期推進符合中國利益的政策。這份評估提到，中國和俄羅斯仍然是對美國供應鏈完整性的最大威脅，因為他們可以利用先進的情報和網絡能力滲透到可信賴的供應商和銷售商，以鎖定設備和系統。犯罪分子還會通過在第三方軟件之中插入惡意代碼，來到對使用這個軟件的公司進行攻擊，從而破壞供應鏈。國土安全部在這份報告之中還提到了中國在醫療用品等的威脅。在新冠疫情期間，美國已經查獲來自中國非法製造商的逾100,000套FDA 禁止的新冠檢測試劑盒和75,000隻假冒的口罩。報告又警告說，中國一直在關注美國醫療供應鏈的短缺，並直稱中國可能會利用這些短缺迫使政府採取更親華的政策。評估還警告說，中國或者繼續利用美國的學術機構和簽證系統來到轉移有價值的研究和知識產權，此舉將會損害美國的利益。報告亦都提及了中國違反美國貿易政策，並且稱儘管美中貿易談判取得了進展，但是中國犯罪組織行動仍然將會是美國在未來一年執行貿易法律和政策的時候面臨的主要的挑戰。沃爾夫是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 新聞節目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的威脅涉及多個方面，從大家看到的網絡威脅，從外國影響到供應鏈安全，利用美國的學術和簽證系統，外國在美國的投資違反貿易政策等等，無緣的。他又說，從各個方面來看，威脅一個接一個，他們看到中國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試圖真正對美國造成一些長期的傷害。美國智庫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扎克庫珀認為，這份報告在很大程度上面是對美國本土面臨的威脅的一個良好和客觀的評估。他對美國之音說，他似乎更直接地基於情報界的調查結果，而不是高級官員最近的一些言論，而這些信息大部分已經公開，但是對美國政府來說，將其中大部分會編成一份官方評估報告是有幫助的，公眾亦都更加容易獲取。他又說，在如何處理這些問題上面，美國將無法不將它作為與北京關係的優先事項，這些意味著其他類型的雙邊合作要以中國解決這些問題的努力作為條件。國土安全部的這份報告亦都列舉，除了美國面臨的來自俄羅斯的種種威脅，這份26頁的報告之中提到，俄羅斯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網絡能力，可以通過網絡攻擊破壞或者破壞美國關鍵的基礎設施網絡。報告又說，俄羅斯國家行為體將會繼續以美國工業和各級政府為目標，進行入侵性的網絡間諜活動，以獲取經濟政策和國家安全的信息，從而促進俄羅斯的戰略利益。俄羅斯亦都有能力連續數個小時甚至數日進行這樣的攻擊。國土安全部還將俄羅斯列為虛假信息的主要來源，俄羅斯很有可能是美國國內主要的秘密影響者和虛假信息的提供者。此外，這份評估還提到，俄羅斯或者在試圖影響美國的大選，並且利用網絡影響力來破壞美國選民的看法。 莫斯科的首要目标是破坏美国的选举进程，通过不和、分裂和分散注意力削弱美国，并且希望美国挑战俄罗斯战略目标的能力得以减弱。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星期二在一次讲话之中表示，他们不会容忍外国干涉美国的选举，亦都不会容忍威胁到投票的神圣性以及破坏公众对选举结果的信心的犯罪活动。除了中俄等国对美国构成的重点威胁之外，评估还提到受意识形态驱使的单独犯罪者和小团体最有可能对美国本土构成恐怖主义的威胁，而国内暴力极端分子就是最持久的致命的威胁。报告又说，暴力极端分子将继续利用公众对新冠疫情的恐惧和对社会的不满，推进合法抗议活动，煽动暴力恐吓目标，宣扬他们的暴力极端的思想。暴力极端主义媒体就几乎肯定会传播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尤其是通过社交媒体在美国境内鼓励暴力并且影响行动。报告又提到，在国内暴力极端分子当中，种族和民族动机的暴力极端分子，特别是白人至上主义极端分子，仍然会是美国国内最持久最致命的威胁。此外，报告还提到跨国犯罪组织非法移民亦都有可能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特别是那些设在墨西哥的组织亦都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包括洪水、飓风、地震、野火等在内的自然灾害亦都将会是对美国的持续的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观光局因为中国的打压，决定退出亚太旅行协会年度国际旅游交易会，并且强调国家尊严不容牺牲。台湾朝野立委亦都齐声反对中国打压国际空间。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张永泰的报道。
台湾镜周刊报道，台湾观光局9月依循往例报名参加亚太旅行协会年度国际旅游交易会，不过却因为今年赞助方中国的打压而决定退出。报道中说，主办单位无预警将台湾观光局的名称改为台湾海峡观光协会，虽然台湾方面立即通知主办单位并自行更改参展网页名称，不过相关网页随后却被无预警移除。报道中指出，亚太旅游协会表示，中国旅游文化部要求台湾的政府或民间组织必须事前申请获准才能够参与中国的非商业活动，台湾因未事前申请获准，因此不同意台湾参展。台湾观光局国际组组长黄世芳星期四表示，经过私下正式抗议无效之后，虽然损失一次国际舞台曝光的机会，但是国家尊严不容牺牲，所以决定退席，拒绝参加这个会议。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前发言人立法委员郑运鹏表示，中国在国际场合打压台湾的小动作已经不是新闻了，只是过去没有被注意到。他说，
或者其他以前国际的企业委曲求全，为了中国市场，然后他们不得不屈服在中国的压力之下。
郑运鹏说，或者是其他以前的企业委曲求全，为了中国的市场不得不屈服在中国的压力之下。他还说，现在中国的市场慢慢在萎缩甚至衰退，变成国际企业的包袱，这些无理的打压已经渐渐出现反效果，亦将还台湾一个公道。台湾行政院发言人丁仪铭接受媒体询问表示，中国利用主办国的身份做这样的打压，基于国家尊严不能牺牲，两相权衡之下，观光局选择不出席，行政院亦表达支持。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立法委员陈玉珍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大陆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一定会引发大多数台湾民众的不满，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没有帮助。他说，
谴责中共做这样的行为以外，我们其实也要请，我也要呼吁我们蔡政府要再好好的思考了。政府难道在？
陈玉珍说，谴责中共这样的行为以外，我们也都要呼吁蔡政府好好思考，政府难道一再退缩以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吗？ 陳玉珍仲指出，前總統馬英九執政採取的兩岸外交優兵政策，使台灣當時保有了一些國際空間，這個就是一個可行的方法。台灣前總統馬英九2008年上台之後，提出兩岸外交優兵，又稱活路外交，這個外交政策與之前的務實外交類似，但是更強調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友善關係。不過當時在野黨民進黨則批評這一項政策是外交休克或死路外交，會使國際社會認為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並陷於被吞併的危機。亞太旅行協會成立於1951年，是推動亞太觀光旅遊的國際非政府組織，總部設在曼谷，台灣是創辦國之一，當年是以中華台北分會的名義加入。亞太旅行協會每年由會員國輪流協辦旅遊交易會，今年的旅展由中國四川省樂山文化廣播電視觀光局獨家贊助，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定於9月23日至27日以虛擬交易會的形式舉辦。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台北報導。
中國解放軍軍機近年來是多次逾越台灣海峽中線，導致兩岸關係情勢緊張，同時引發各界擔憂中國是否將會採取進一步軍事行動，破壞兩岸軍事平衡關係。對此，有美國國會共和黨人說，為確保台海安全，現在是時候美國作出具體承諾防衛台灣。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的報導。
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成員來自阿肯色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科頓在10月7日星期三表示，他認為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對於武力犯台的最大顧忌是這樣做的成功紀錄為何呢？而當中最大的考量就是美國對於兩岸軍事衝突的反應。他又說，他認為美國應該從兩方面支持台灣，首先美國必須繼續特朗普總統已經開始要做的事，那就是擴大對台武器銷售，要非常具體的直接地專注達成一個單一的目標，那就是延長台灣自我防衛的時間。科頓星期三在出席華盛頓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舉辦的一場視訊對話上回答主持人米德提問的時候表示的。科頓繼續接著說，他們要做的第二件事，他認為目前是時候對防衛台灣作出承諾，明確而且很不含糊。科頓引述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會長、國際關係學者哈斯沒多久之前發表的文章內容，說美國必須改變自從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在兩岸議題上所採取的戰略模糊的政策。科頓又表示，要北京感到不確定或者導致他們採取克制行動的首要因素是擔憂美國可能會在政策上作出明確的聲明，就是美國會協助台灣維持它領土的完整性，這樣將會造成北京的不確定性，從而令到他們在行動上有所克制。他又說，這些並不需要修改台灣關係法，不需要改變美國對所謂一中政策的認知，也不會需要改變任何美國現有的外交的關係。同為共和黨人的眾議院軍事委員會成員，來自威斯康辛州的加拉格爾眾議員上個月亦曾經表示，中國對台灣的軍事作為令到他擔憂台海可能發生衝突，今日的台灣有如舊冷戰時期的柏林一樣，已經成為全球地緣政治競爭的重心。他認為美國以往的戰略模糊政策已經不再有用，華盛頓應該採取戰略確定的姿態，令到北京清楚知道它完全沒有機會發動對台灣的攻擊，而不招來美國的反應。美國國務院亞太助興史達偉在上個月在傳統基金會議講當中宣布解密六項保證以及對台軍售的電報，並且將美國的一中政策和中國的一中原則作出明顯的區分。史達偉的這個舉動亦都被視為是對北京發出更清楚的戰略確定的信號。中國解放軍近幾個月以來在台灣海峽上空和海面軍事行動頻頻。台灣國防部長嚴德發星期三在立法院進行報告的時候表示， 今年年初至今，解放軍總共1710架次的軍機、1029艘的次的軍艦侵擾台灣防空識別區，其中217架次的軍機侵入台灣的事。嚴德發又說，今年到目前為止，為了因應中國的軍事行動，台灣出動了2972架次進行偵測攔截等的任務，耗費成本大約是8.5亿美元，就是255亿新台币。科顿参员认为，北京不断增加在台海地区的军事行动，试图打破原有的军事平衡，似乎讲明了北京已经认知到整体局势对他统一台湾的计划并不有利。他说可能北京感受到了统一台湾的机会越来越低，尤其考虑到世界各地对北京的看法变得越加强硬，特别是台湾看到过去六年来香港的情况，台湾人的自我认同程度与日俱增，这些一切令到统一台湾的机会一直降低，紧张局势很有可能爆发为军事冲突。因此科顿强调，改变对台湾的模糊战略将为维持台海安全的稳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说这些只是对一直以来的模糊空间单纯作出明确的声明，但是他只会在手段上面进行改变，都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也就是两岸和平。他又说，确保台北和北京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都是通过和平手段达成的，而非通过武力的手段。科顿参议员还提到，台湾军力近年来有所提升，并且积极专注发展必要的实力，以争取拖延和解放军退降的时间。科顿说，对台湾出售先进的战斗机和武器、导弹防御系统，显著地提高了他们的网络安全的能力。如果敢对抗海上攻击，唯一最好的武器，那个、就是更多的潜艇。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传闻已久的中芯国际遭到美国制裁的消息是落实。这家中国芯片的产业日前证实，美国已经对它实行出口限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观察人士指出，这个是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有一个锁喉动作，将重创华为断供之后中国兴起的芯片大跃进规划。另一方面，中国科技产业大佬马云指出，中国过去只是着眼于急功近利的应用领域创新，忽略基础工业的创新，芯片发展至少落后国际先进水平20年。美国断供华为和中芯国际，会不会倒逼北京壮士断腕，实现芯片大跃进呢？美中科技战会打到何时？中国究竟有没有胜算？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片面强调国家安全，有夸大中国企业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嫌疑。不过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指出，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担忧主要是从国家安全角度，而不是简单的算经济账。秦鹏说，目前的这种封堵主要的问题事实上是国家安全，这种情况这种打击下，他算的不是经济账。即使很多企业向美国政府游说，说因此所带来的中国销售大大降落，或者被整个硅谷产业带来很大的影响等等，甚至对于中国的投资，因为过去这些年对中国互联网 IT 的投资，甚至是整个生物科技投资，很大一笔来自于中国。即使这样，美国政府现在还在加大力度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国家安全。秦鹏认为，美国打击中芯国际除了有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他说，打击中芯国际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除了目前的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他和这个叫做 DMT 的产业，就是整个通讯、媒体还有科技 IT 行业这个领域的朋友认识。秦鹏说，他知道他们很多的产品事实上就是卖给军方或者是卖给中国政府，比如说用来做防火墙或者其他的一些都是卖的，这个大家都知道。目前如果是讲美国封杀的情况下，那一些跨国公司是不敢明目张胆的卖， 而中國如果有自己的設計，或者能夠想辦法獲得這種設計，它自然而然會找中芯國際。所以除了來自於軍方要壓制中共在這一方面能力的增長，這個秦鵬說他覺得主要是打擊中芯國際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美中貿易戰爆發以來，習近平屢次強調一定要將關鍵技術掌握在自己手裏面，芯片成為中國戰略投資項目，一時間各地紛紛立項目上工程，掀起一個全民造芯的大躍進熱潮。中國經濟學者胡星斗認為，中國靠舉國體制搞科技大躍進，十有八九是會失敗的。他說中國的國家主義科研體制有很多優點，但是亦都有很多嚴重的缺點，亦都就是這種舉國的體制，很多人將它看成是萬能的，說你看到原來原子彈導彈都能夠成功，但實際上原子彈導彈都是前蘇聯克魯曉夫提供的模型，導彈亦都是實物都運到了中國，使中國進行解剖。前蘇聯的科研經費佔它 GDP 4%多一些，但是當時是最高的，結果搞出了很多國防的先進設備，蘇聯衛星上天了，但是科研成果卻沒辦法在民間企業中傳播，而美國阿波羅工程卻獲得了3000多項民間的專利。中國現在還是在這裡幻想靠這種國家主義的科研體制，這種舉國體制來解決問題。胡星斗分析，中國70%多的科研人員都在大學科研院所，和美國、日本正好相反。他說美國70%多的科研人員都是在企業裏面工作，所以他的科研成果能夠在私營企業中得到轉變，而在中國科研人員大多數在大學吃住大鍋飯，甚至這種資源分配都是權力化，都是由官員決定，一切都是為官為上，結果就造成了巨大的浪費，而且存在著騙取經費，或者是科研經費靠關係拿到，拿了科研經費這個錢是怎樣花的呢？可能是請幾個人來互相捧場，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的科研經費就算是花完了，然後大量的錢花錢出論文，有些人寫了文章說中國每年花的出論文這個錢都能夠做航空母艦，靠這樣的一種國家主義體制，而不是靠大量的民營企業民間科研，而是靠官員來決定經費，官員來決定研究課題，官員來決定將大把的資源投入某個項目中，這個十有八九都會失敗的。美國之音的報導。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美国移民局10月2日公布新嘅政策提要，表示禁止共产党员同埋其他嘅极权政党成员寻求美国永久居民身份同埋入籍。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嘅报道。
呢一份政策指南话，除非有特殊许可，否则任何目前或者曾经是共产党员或者其他极权政党的成员都不得申请移民美国。虽然并没有直接提及中国共产党，但是拥有9200万成员的中共显然是这份指南的目标。纽约时报在今年7月曾经报道，特朗普政府当时考虑禁止所有的中共党员入境美国，这些不单是移民，还包括非移民签证。专家认为这是美中两国关系恶化的又一事例，显示两国的互信机制跌入冰点，但是这则规定不是几有可能阻止北京试图对华盛顿决策圈渗透并且施加影响力。美国移民局在指南之中又说，共产党员在从任何其他极权政党成员以及支持和捍卫美国宪法 和法律的美利堅合眾國的歸化誓言存在著矛盾。加州註冊移民律師、前美國移民律師協會主席沃爾夫斯多夫對美國之音說，這份新政策指南是基於1950年代通過的法律條文，在美蘇冷戰時期共產主義被認為是美國國家安全的直接威脅。明尼蘇達州執業律師周東發表示，美國移民局發布的最新政策指南並不代表美國移民法律的修改，而是要求移民官員在處理有關移民申請的時候更嚴格地執行法律。他說，從整個移民法來看，他並沒有改變的，你是共產黨，你在入籍表格485上面必須要講的。他又解釋說，目前這個政策是要切實落實這個政策，给了移民官员明确的步骤。沃尔夫斯多夫律师认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除非个人在共产党内身居高位，或者是服务于军方等敏感的职位，大多数申请都没有被拒绝。但是他亦表示，这份指南会令到移民官员更加谨慎地对待共产党。他对美国之音说，最近他们开始听到了一些个案，移民官拒绝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移民的請求。他又補充說，由於新政策剛剛公布，具體實施細則還有待觀察。在共產黨員或者極權黨員移民的問題上面，美國移民局為了一些特例通行豁免非自願入黨的人，包括16歲以下入黨或者是為了工作和其他生存基本品而必須入黨的人，將被排除在禁令之外。除此之外，持綠卡人士如果在遞交移民申請遞交日期兩年之前退黨，就可以申請入籍。非美國公民在申請永久居民身份五年之前退黨，他申請可以被受理。在這兩種情況之下，領事官員必須能夠確定申請者對美國國家安全不會造成威脅。沃爾夫斯多夫律師又說，對於一名有經驗的移民官員來說，他們知道誰有可能是中共黨員，而且他們知道如何通過面談來到確定這些人的黨員身份是否有意識形態的意義的。美國保爾森基金會高級研究員牛斌認為，這則新政策不是幾有可能大幅阻止中共對美國的滲透。他說，這些顯然是美中關係持續惡化的一個體現，但是這些不是幾有可能顯著削弱北京試圖影響美國政策走向的努力。他說，因為大多數情況之下，這些並不需要綠卡或者美國護照，更多的是通過外交、經濟脅迫和大外宣來到完成的。分析人士認為，新的移民政策是落實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將中共和中國人民區分對待策略的一部分，這樣大家對中國共產黨以及他的黨員資格對等了解多少呢？根據中國共產黨的員工，近至2017年底，中國共產黨員的總數接近9200萬名，為世界人數第二多的政黨。成立在1921年的中共在此後99年內一直在發展壯大，去年一年黨員人數就增加了130萬人。目前在中國每15個人當中就有一名中共黨員，其中大多數是男性，佔了 78%， 並且擁有大專以上的學歷，佔了 50.7%。 他們來自各行各業，工人、學生、國有企業領導、農民、私營企業家都可能是中共的黨員，有些人熟知的名字，譬如中國電商巨頭創始人馬雲、新冠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剛剛被判入獄的地產大亨任志強都是中共黨員。加入中國共產黨意味著職業生涯的助力，特別是那些在國有企業工作的人。研究中共的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迪中蒲對華盛頓郵報說，在1989年之後，大眾更多地是為了自己的職業生涯更進一步而加入了共產黨。他說，即使是私營企業，他們亦都將黨員身份視為一個優勢，這些意味著一個人已經通過層層的審查，背景乾淨。他說，而且黨員一般教育程度比較高，對企業用處更大，但是這一點在習近平上台之後有所變化。自從習近平在2012年11月上台以來，中共開始通過政治正確高於一切的標準來到控制人數。美國保爾森基金會高級研究員牛斌 對美國之音咁樣講嘅。佢話習近平希望確保黨員都忠誠咁樣支持中共嘅政策同目標。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唔容易，喺習近平時代更係如此。牛斌又話：呢個過程需要2到3年嘅時間，包括申請、面試、考核、調查、投票同試用期。喺2019年，中國共產黨嘅錄取率係12.3%，呢啲意味住加入中共同考入阿馬斯特學院咁樣嘅頂級文理學院嘅機率不相上下。與此同時，有啲聲音指出，目前嘅禁令針對所有嘅中共黨員，但實際上美國政府應當將決策層黨員同其他嘅普通黨員分隔開嚟。牛斌又話，可能處於決策層嘅大多數係政府機構之內嘅黨員。喺2019年，呢個數字係768萬人，佔全部黨員人數嘅8.35%。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葉林華盛頓嘅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限制恐怖主义活动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打击他们的财政支持网络。美国财政部9月底将黎巴嫩实体阿奇咨询公司和米马尔建筑公司认定为真主党所拥有、受真主党控制或指挥的公司。真主党被美国列为海外恐怖组织和特别认定的全球恐怖分子。美国财政部还将参与这两家公司运作的苏尔坦·哈利法·阿萨德认定为一名真主党官员。这些认定都是根据经过修订的第13224号行政命令进行的。阿奇兹公司和米马尔建筑公司是真主党执行委员会控制的几家公司中的两家。苏尔坦哈利法阿萨德是该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这两家公司其实从一开始就与真主党有关。苏尔坦哈利法阿萨德被公开列为米马尔建筑公司的创始人。该公司注册文件中的一些人亦都与真主党有公开的联系。阿奇咨询公司先前是受美国制裁的比纳圣战公司的一部分，后者是真主党主要的建筑公司。阿奇咨询公司今日虽然名义上是一家独立公司，但依然是比纳圣战公司的重要资金来源，而且是注册在2004年一位受真主党支持的市政选举候选人的名下。阿奇咨询公司和米马尔建筑公司对外都在营造私人企业形象，真主党亦都就利用这个假象，通过这两家公司来隐瞒向自己账户的资金转移，既扩大真主党的资金储备，又充实腐败官员的银行账户。举个例来讲，真主党和黎巴嫩前政府部长尤素福·菲尼亚鲁斯互相勾结，确保这两家公司获得价值几百万美元的黎巴嫩政府承包合同。这两家公司再将部分资金交给真主党执行委员会，正是由于这些行为以及代表真主党从事的其他活动，由素福·菲尼亚鲁斯在9月初受到美国财政部的制裁。美国财政部长史提芬·鲁钦说，真主党通过对黎巴嫩经济的利用和对黎巴嫩腐败官员的操纵，使与这个恐怖组织相关的公司获得政府合同。鲁钦说，美国继续努力致力于打击真主党及其支持者，这些人通过腐败的方式滥用黎巴嫩的资源去中饱他们领导人的私囊，黎巴嫩的民众却因缺少服务而苦苦挣扎。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日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